美国广播公司星期天发布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以12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美国军舰巡航西沙群岛，美中南中国海出现新的对峙局面，时事看台邀请专家为您分析点评。美国亚太优势减弱，亚洲国家担心美国下任总统能否继续亚洲再平衡战略。
中国时间10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波，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美国电讯巨头 AT&T 收购时代华纳的计划。美国电讯产业巨头将以854亿美元收购通讯和娱乐行业巨头时代华纳公司，这是美国屈指可数的大交易，其影响呢将波及到美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这笔交易现在也震动到国会。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安华，请他来介绍详情。安华，
好的，许博，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参议院计划下个月呢就 AT&T 收购时代华纳公司的计划举行听证。那么参议院的反垄断小组委员会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克里和民主党参议员艾米克罗布查尔表示， AT&T 和时代华纳这两家巨头公司的合并有可能带来和垄断相关的重大问题，需要仔细审视以确保消费者的利益不受侵犯。AT&T 是全球电讯产业的巨头之一，可以追溯到1879年的电话发明时代。那么时代华纳公司呢是通讯和娱乐行业的另一个巨头，旗下包括 HBO、CNN、华纳兄弟影业等等。那么 AT&T 和时代华纳两家公司的合并，居然也成为了这次总统大选的一个话题。那么总统克林顿的竞选班底的一位发言人说，目前还有不少的疑问，具体很多细节都需要公开。那么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则表示，假如他被选为总统的话呢，将阻止这项交易。好的，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的连线报道。
再来关注美菲关系。美国东亚事务最高外交官丹尼尔·拉塞尔星期一在菲律宾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连串有争议的声明和评论，以及菲律宾在局势上相当不明的意图，令许多国家惊愕，不仅仅是美国。拉塞尔上星期六启程，对菲律宾进行了4天的访问。拉塞尔说，华盛顿欢迎杜特尔特缓解中菲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两国的和解不应以美菲关系作为代价。拉塞尔也表达了美国对马尼拉禁毒运动的担忧。3个月来，禁毒运动已经导致3000多人丧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进展。今天距离投票日还有14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佛罗里达州举行2场竞选集会，同在佛罗里达州竞选的还有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则在北卡罗来纳州参加2场竞选活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下午在新罕布什尔州与民主党资深国会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共同举行了竞选集会，而为希拉里拉票的美国副总统拜登今天在俄亥俄州举行2场竞选造势集会，切尔西·克林顿则在纽约参加筹款活动。再来看民调，在第3场总统辩论之后，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也就是 ABC News， 在10月20日至22日通过电话调查了874位表示可能会在10月8号投票的选民。这份于昨日公布的全国民调显示，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以12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目前，希拉里的支持率为50%，川普的支持率则为38%。值得注意的是，在10月13号，也就是最后一场总统辩论之前，同一份民调显示，当时希拉里在可能选民中的支持率仅比川普高出了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短短的10天之内，希拉里已经将他的领先优势扩大至2位数。那么，在 最后影响大选结果的呢，可能是那些尚未决定心意的选民。那么这些尚未决定心意的选民究竟将怎样来在这场大选当中做出抉择呢？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第一次在美国选举中投票的新选民，不仅年龄和背景大不相同，他们的政治观点跨度也很大。
希拉里就是个说谎的人，他有很多东西要隐瞒。
川普这个人显示出他缺乏领导能力，充满偏见。
美国新选民中的大多数都是18到29岁之间的年轻人，在新规划的美国公民中，投票率各不相同。不过，新公民关心的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经济公平和教育机会。
The disparity in this country between the have and the have-nots is just growing wider and wider, and with that.
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这就孽生了太多的仇恨和恐惧，导致了与英国现在类似的一些情况。
年轻选民在经济议题上的意见多样，但在社会议题上比年长的选民持更为自由的观点。来自福蒙特州的杰斯·拉克尔是今年在克利夫兰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最年轻的代表。
很多年轻人更倾向于自由派，在社会议题上比年长的共和党人更倾向于自由主义，我想这是最终会使我们共和党输掉选举的原因，所以年轻的共和党人要来这里说出我们的想法。
埃及裔美国人阿亚·阿姆鲁西也认为新生代的选票是重要的，他还认为美国年轻人有时把事情太看作理所当然了。
投票是民主国家的基本行为，对于美国多数人来说，如果你把这里的生活和埃及相比，我们的生活太舒服了。在这里16岁你就能出去工作自己赚钱，在埃及情况可不是这样。
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新选民更倾向于民主党和自由党派而不是共和党，但是唐纳德·川普作为反传统候选人的异军突起吸引了一些选民。
除了他的激进言论之外，在强化经济方面他很在行。我们的经济很脆弱，这关系到能不能给我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如果经济弱，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作为一名少数族裔选民，阿姆鲁西说，光是想想让川普当总统都让人觉得可怕。
当人们对他的言论见怪不怪，当言论能引发暴力，让和平的辩论转变为肢体暴力时，问题就出现了。
无论你喜欢某个候选人，或是两个都不喜欢，这些手头族在这一个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正如拉格说的那样，如果不想任人宰割，就要出来投票。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川普在上个周六，也就是10月22日，在美国的历史名城格底斯堡发表了一篇政策演讲，列出了他入主白宫后的百日计划。其中不乏事关亚太经济和安全的政策内容，包括退出 TPP、 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增加军事投资等等。另一方面，曾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制定者之一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和 TPP 唱起了反调。分析人士指出，由于两党总统候选人在亚太经济和安全政策上的一些言论，亚太国家正在担心美国新总统是否会继续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是否会弱化。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邀请到长期跟踪报道亚太事务的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思阳你好。
平常你好。
思阳，这个川普在他的整场竞选当中经常提到要对现存的秩序和框架进行改革，那么在亚太事务上，他对亚洲现在整个的这个安全框架和贸易框架都提出了哪些挑战？
是的，他一直在几次都在说这个对亚洲的这个长期盟友日本和韩国，他又提出了批评，他觉得日本和韩国应该增加那个，就是说他们的安全费用，他如果不增加的话，那么美国就要威胁把美国撤出亚洲，美国驻军撤出这两个国家。然后第二呢，他又说了，就是说，日本和韩国他们其实可以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然后第三，他还是说， 日本和他准备和那个朝鲜的那个领导人金正恩进行那个单独的会晤，他的这些的那个观点呢，就和共和党的这个在亚洲的安全架构呢是完全不同。然后在最近的这一次的这个
格里斯堡
的这个演讲当中呢，他在讲那个亚太盟友的方面比较少，但是他讲到了这个在第三次总统辩论的时候，候选人辩论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个日本和韩国的问题，我们来听听。
就日本和其他国家来说，我们现在遭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盘剥，我们捍卫其他国家，我们花费巨大，他们享受这个便宜快一个世纪了。我要说的是，我们必须重新就这些协议进行谈判，因为我们无法继续支付防卫沙特、日本、德国、韩国和其他许多地方，我们无法继续担负。
对，在谈到这个经济政策方面呢，他特别提到了这个 TPP， 然后在几次包括最近的这个格里斯堡讲话当中，他也说他在百日计划当中，他第二项就要宣布退出 TPP 的这个政策。那么他认为呢，这个 TPP 协定和那个北美贸易自由贸易协定一样，剥夺了那个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然后川普的这个讲话呢，让很多人都觉得美国可能从此之后要陷入这个孤立主义了。
那么在克林顿方面呢？
克林顿在安全架构方面呢，他应该是没有毫无疑问，他会执行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政策。毕竟那个以前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呢，他也确实就是说自己担任国务卿的时候，他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他的问题就是，他让那个亚洲国家担忧的是，美国他也反对这个 TPP， 他曾经是在国务卿的时候他是赞成 TPP 的，但是他现在他反对，他说他这不符合他的标准。他在第三次那个候选人这个辩论当中呢，他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来听听。
当我看到 TPP 的最后文本，我当时就说我反对，他没有达到我的测试，我们的测试是一样的，它是否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和提升我们的国家安全。我现在反对，在选举之后我还是会反对的，当上总统后我也会反对。
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很多亚洲国家对于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这些言论表达了担心，那么具体来说，中国他对两位总统候选人都有怎样的评价？
中国的话，他是比较支持川普，他觉得这个川普呢，他比较pragmatic， 就比较
务实。
然后呢，而且呢，就是说他也不太受那个意识形态的束缚，他觉得这样子的川普比较好打交道。那对国务卿那个曾经的国务卿希拉里呢，这个中国就觉得这个希拉里在那个在制定围堵中国的这个政策方面呢，就是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他们不太愿意跟希拉里打交道。
好的，谢谢思阳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除了亚太政策呢，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有史以来第一次推出了一名女性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希拉里·克林顿。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才达到这一里程碑？对女性角色的设想又是如何影响公众对一名女性候选人的反应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克林顿的竞选团队经常坚称，对她的批判部分是源于性别偏见。米歇尔·斯威尔斯是乔治城大学研究美国政府的教授，他说人们仍旧将强悍以及领袖特质与男性联系在一起。
女性的路更窄，所以涉足政治的女性必须要证明她们既有男子气概的领袖气质，又有人们认定女性应该具有的娇柔特质。
斯威尔斯说，克林顿经常被人们批评太过冷酷和算计，但是马里兰大学研究女性与性别历史的荣退教授索尼亚·米切尔说，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希拉里显示自己更柔性的一面时，她又引发了相反的反应。
她越是去试着避开那类的批评声音，人们越会说她够强壮吗？她够坚定吗？她怎么在世界舞台上混？
不过斯威尔斯教授说，克林顿受到的批评不仅仅是因为性别偏见。
我认为与电邮服务器还有给克林顿基金会的大选捐款相关的批评是合理的，因为那些事情质疑了我们在透明、诚实以及领袖特质方面所持有的价值观。
但是他说，那些问题很容易就会与性别偏见领域相重合，因为女性候选人被认为应该更加诚实、更加值得信赖、更加受人喜爱。西班牙语广播新闻记者多里·托里比奥说， 人们还认为女性应该更加准备充分。
这就是关于政治领域里女性的问题，你必须年纪更大更强悍，以及在我看来你必须比男性优秀十倍，你才能到达这个位置，你无时不刻都要证明自己。
11月9日，全世界就会知道美国选民是否会打破最高的玻璃天花板，把一位女总统送入白宫。美国之音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政府已经正式指控俄罗斯黑客呢试图影响美国大选，同时中国的官媒如人民日报以及环球时报等等呢也批评美国总统选举是闹剧、混乱和内斗。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部长认为中国与俄罗斯正在利用网络攻击来丑化美式民主。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美国之音网络安全与科技记者黄耀毅来为我们介绍详情。耀毅你好。
徐博你好。
我们看到美国已经正式指控俄罗斯黑客呢攻击啊美国网络，试图影响美国大选。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官媒像人民日报啊、环球时报啊等等都在发表文章啊，像美国的说法是说丑化美国民主。那么为什么俄罗斯和中国要做这样的事情？
是徐波，我们知道说从这个美国大选开始，我们就看到俄罗斯的黑客有很多很多的动作，包括了他们黑进去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子邮件，还有最近我们看到所谓的十月惊奇，就是他们黑到了美国民主党克林顿竞选总干事的电邮，遭到俄罗斯黑客入侵。而他们公布这些电邮的内容呢，引起了很多的风波，包括了克林顿与这个 Bernie Sanders 之间的一些风波。所以我们看到了在10月6号，美国的国土安全部以及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呢发出了一个联合声明，正式指控俄罗斯的黑客试图来影响美国的总统大选，而且这个黑客的背后是有克里姆林宫的官员所指使的。那么与此同时，刚才你也提到中国的官方媒体，我们包括看到这个人民日报驻美记者张念生，他有一篇报道叫做失望失落失信失灵，美国民众为何这个厌倦大选的闹剧？还有环球时报也说，美国的西方制度的优势几乎耗尽了，它的弊端逐渐的浮上了水面。所以，我们看到在上个礼拜呢，就是这个中国在曾经在小布什政府里面担任国土安全部部长的迈克尔切尔托夫，他在一个这个安全会议上呢，他也特别的针对俄罗斯的黑客，还有中国黑客的做法，还有这样的回应。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说法。
You know, when people ask me what do I think is the purpose of what the Russians are doing, as I said, I don't think.
当人们问我俄罗斯黑客的目的是什么时，我不认为他们真的认为能够影响选举，因为这在美国很困难。不过我认为俄罗斯跟中国想要的是，他们可以指向美国，然后说你看这就是民主正在走向衰败的路上，他们甚至无法好好办一场选举。这其实是当今世界面临的越来越受到关注的问题，就是俄罗斯与中国正在与我们争夺影响力。在欧洲，在过去几年，有许多西欧人喜欢俄罗斯更胜于美国。如果你有读新闻的话，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基本上在说我要抛弃美国，现在我要拥抱中国，中国是我的朋友。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是菲律宾人民的立场，所以我们现在正处在一场软实力的竞争当中。
And I'm now embracing China, and China's going to be my friend. I'm going to be united China and Russia. And I don't believe that will reflect where the Philippine people are. But the point is, we're in a competition for soft power.
是的，许波，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刚才这个前国土安全部部长他的讲话，那么他也说呢，中国与俄罗斯，如果你对西方这个民主制度这么不屑的话，欢迎你们亲自到美国来参加观摩一下我们的大选，你自然就可以来评断西方民主到底好不好。
好的，
许波。
那么我们也看到前不久呢，这个美国政府起诉了5名解放军黑客，那么现在不知道中国政府对这5名黑客。美国方面的起诉是不是做出了否认？美国还是不是继续起诉这5名黑客呢？
是的，许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司法部长他曾经也讲过说，我们会继续的，如果有中国继续有这样的黑客行为，我们会继续起诉他。那么我们知道当时这个美国司法部在这个记者会上证实，这5名被告是属于中国解放军61398部队的第3支队的成员哦。那我们刚才我们所访问到，我访问到这个切尔托夫的这个美国的前国土安全部部长，他在会议上也针对所谓的中国黑客还有这5名的解放军的黑客的受到起诉的案件呢，他也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was a little bit embarrassing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you know.
我想是有影响。我想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是感觉有点尴尬的，也是导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说不会用黑客进行商业间谍行为，其实我一分钟也不相信中国将不会对我们进行商业间谍行为，但我们的确看到一些改变。如果你读过曼迪昂特的报告，前几年中国是上天下地无所不黑，什么他们都要黑，而根据我的观察，攻击次数减少了，但精密程度却上升了。这算进步吗？或许是吧。我当然不会认为如果你今天有很棒的商业资料，中国不会黑你，但我认为起诉解放军军官提高了这件事的能见度，而且让中国感到羞愧，的确有实质上的效果。
Is that progress? Probably it is. I mean, I don't want to be naive to suggest that if there are some really significant commercial things, the Chinese are going to try to get it. But at least I think that the indictments raised a certain level of visibility and a little bit of naming and shaming, which did have a salutary effect.
是的，许博，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这个切尔托夫还在分析这个我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中国的军官，不过他也强调说呢，像这种事情它本身并不是属于大规模的一个网络战争，但是它其实又是一个很严重的网络犯罪行为，所以如何在不影响两国的邦交跟良好的关系情况之下，能够确保中国方面不要再继续进行这样的事情，那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外交政策的工作。许博，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
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媒体观察，将从男子电梯殴打女士的案件来看中国女性的现实处境。
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刚刚报道过的主要新闻。美国在亚太地区优势减弱，亚洲国家担心美国新总统能否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东亚事务外交官罗素说，华盛顿欢迎杜特尔特缓解中非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两国的和解不应以美菲关系作为代价。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冲刺阶段，但仍然有15%的选民没有决定给谁投票，这将对美国大选有决定性的影响。美国1960年代著名的具有反骨的叛逆型人物汤姆·海登 日前过世，享年76岁。汤姆·海登呢，是反越战学生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可以说是当时全美最知名的一位激进叛逆人物。他创办了反战的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他还被控在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策划了含有暴力的抗议活动，不过有关控罪后来被撤销。越战结束之后，海登转向主流政坛，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州议会任职18年，期间提出了有关环境、民权、教育和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多项法案。近日，一件在中国广受关注的案子呢，也吸引了美国和英国媒体的注意。一名女士在电梯内劝阻男士抽烟，结果却遭到了该男士的殴打。美国和英国媒体呢，在报道这一案件的同时，也对中国女性在社会和职场中的处境展开了讨论。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案件，也欢迎呢这个海涛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许波。
我们注意到《纽约时报》周一报道了这个案子，在美国舆论界呢引起了这个广泛的讨论。那么，美国舆论场和媒体关注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案子呢是中国媒体都报了。那么，在中国引起的讨论呢，我相信它要大于美国的讨论。它主要是说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在中国的一个公寓当中，有一位30多岁的这么一个男子，他在这个电梯里的一个女士就劝他不要抽烟的情况下，他就用拳头来解决这个问题，痛打了这位女士大概有30分钟之久啊，然后他就打开电梯门，他就跑掉了。那么这个事呢，在中国的这个舆论场上，首先引起了是轩然大波，因为他暴露了很多问题，暴露了就是说这个烟民和普通不抽烟的老百姓这种关系的问题，还有就是男子你如何对待女人的问题等等等等，都暴露出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呢，首先在中国的媒体引起了很多反响。那么《纽约时报》呢，他把这么一个普通的一个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他把它用到美国，就是《纽约时报》的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提出来，让大家来讨论。
那么就在几天前呢，我们看到啊，《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还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题目是在社会与职场中四处碰壁的中国女性。
是。
那么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介绍的是
什么？他们是两个美国这个《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合写的，他们主要反映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说，在中国呢，在女士、妇女在各方面都受到限制，比方说在职场的晋升当中。在政治生活中，在经济生活中，女士都不容易出人头地，就是发展得非常顺利，升了高位。比方说，他举了很多的，他说在300个中国最大的公司当中呢，就几乎没有女士来当这个董事长。还有他特别提到了，在中国的这个政治局最高的权力，政治局常委当中，不管你是5个也是7个，从来没有女性。政治局委员现在有25个人，只有2名女性。包括有60多个就是省部级这种政治干部当中，几乎也很少有女性。他就这么一比，不管是政治当中，是职业当中，经济当中，政治各方面，女士都是处于在下风的当中。然后他总结出来说，就尽管呢，毛泽东提出妇女要顶半边天，在实际当中呢，女性的这个地位，无论从政治、经济、社会上，都是就是很低的，而且不断的走下坡路的。他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说妇女解放在中国不光是一种口号，还要的确要在执政党当中、当局当中，你要把他这个口号化作一个行动，这还是非常这个艰难的一件事情。
是的，那么的确我们已经看到呢，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亚太的一些国家，女性总统、国家领导人比比皆是了，现在都已经是不是？那么中国这方面呢，这个恐怕呢，就像这个世界媒体这样说的，恐怕这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是，还需要走很长的路。你像不久前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英国的一篇报纸呢，它就是大概就是前几天，它登出一篇文章，就是说中国的年轻的女士呢，就是自杀率是在全世界最高的。为什么呢？他就说中国这个女士，中国的整体自杀率是最高的，而中国女士自杀率又高于男士，这个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就这么一种现象。他特别举例说，中国的自杀率，2009年，中国做了个调查，世界银行也参与，国际卫生组织也参与，中国做了个调查，每天有500个女士自杀。那么 一年下来呢，有185000个女士自杀，从2009年到现在，大概已经有这个120万女士自杀，就是他统计这个数字，数字虽然不大，但是也非常惊人，一天有500个女士自杀，这个数字也是非常惊人的。他在全世界来比各国的这个中国女士自杀率，而在英国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比例，就是英国的75%的自杀的人是男士。而在中国是大部分都是女士，说这个现象一比较就可以比较出来，中国的女士的地位呢，就是虽然是我们刚才说了，说女士地位是越来越高，但是实际当中呢，由于种种的对女方的限制，比方我们大家知道一胎化，奄奄死的处死都是女婴等等，在中国的那个不平等的这婚姻啊，这各方面造成的结果就是女士自杀情况，自杀率远远的高于男士，在中国就是这样。
好的，那么你刚才说的呢，这是英国的报道，那就看来现在呢，不只是美国媒体报道中国女性的问题，而且英国媒体啊，世界其他都在报道。
你在互联网的谷歌也好，或者是这个就是中国的百度也好，你输入这个中国女性自杀这几个就是关键词，你就会搜到一大系列很多的文章报道这方面，说明它是一个足以引起大家重视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和问题。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美国军舰巡航西沙群岛。
好的，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美国军舰巡航西沙群岛，美中南中国海出现新的对峙局面，时事看台为您邀请专家分析点评。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选情不利的川普呢，近来多次对美国的选举系统提出了质疑，那么他有关选举舞弊的言论呢，也引起了美国海内外许多人的警觉。自由公正的选举一直是美国民主的基石，也是世界许多其他国家运行的准则。虽然专家们都认为目前没有显著的迹象表明出现了选举舞弊的情况，但是他们警告说，有许多原因表明今年的大选与往年不同，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特的报道。
性侵指控导致唐纳德·川普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出现下滑。在这些指控出现的一个多星期后，川普加大力度，并继续声称美国的选举过程是被操控的。
It's a rigged system, and they take these lies and they put them on front pages.
川普对选举过程的大肆抨击，引发一些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共同谴责，其中包括美国总统。
Every expert, regardless of political party,
无论他们是哪个党派。支持的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理念， 所有专家在认真严肃地研究了这些问题之后，都会告诉你，没有发现重大的选民舞弊的情况。
研究选举权的专家一致认为，选举过程没有舞弊，但是他们警告说可能会有其他问题。这是联邦最高法院在3年前否决了1964年选举权法中的一些保护条款，尤其是联邦选举观察员项目之后进行的第一次大选。
This is now the fir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cycle in more than 50.
这是50多年第一次，司法部不会在总统大选期间在全国各地派驻联邦观察员。这些观察员训练有素，在一些最薄弱的地方监督选举过程。
Elections in some of the most vulnerable parts of our country.
司法部2012年大选向23个州派遣了780多名观察员，今年有观察员的州只有不到5个。14个州将实施新的选民限制法，其中有的要求选民出示特定种类的身份证明。在没有联邦观察员确保法律贯彻无误的情况下，民权组织设立了这样的选民语音中心，接收选民电话。
Right now, we are monitoring for issues like purging of the voter registration rolls.
现在我们监督的事情包括是否删除选民登记册上的名录，是否在没有充分通知选民的情况下，最后一刻变更投票地点，是否在选举日这天质疑选民投票资格。
Ability to cast a ballot on election day.
大多数观察员都认为本次选举不同寻常，这种不同寻常之处一直会延续到选举日当天的投票过程。美国之音斯维科德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中国继续对美国上个周末派驱逐舰在有争议的西沙群岛海域自由航行表达愤怒，继中国国防部和外交部表达抗议之后，官方的《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社论，提高了抗议的声调。社评警告说，在事关南海和平稳定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国不会任由美国肆意胡来。好，下面我们就连线，资深媒体人、《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平先生，请他呢来给我们分析美中军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目标、立场和策略。刘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注意到美国海军叫迪凯特号驱逐舰呢，它在10月21号在中国的宣称拥有主权的西沙群岛呢进行了一次自由航行。那么美国军方的说法是呢，美国这样做是为了挑战有些国家过分的海权要求。那么刘先生，您如何看待中国军方的这次行动，以及您如何看待美方的反应呢？
好的，这次比较特殊的地方啊，首先是它的时间点，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菲律宾总统杜特地这一次在中国这个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还说跟美国这个分道扬镳了，所以美国这个时候派军舰去就告诉人家，我美国还是这个地方老大。美国的正式说法是不是的，我们这个是老早就安排好的有这么个行动啊。那么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虚虚实实了哈，不管怎么说，美国这次去确实是再一次表示了或者是彰显了美国所强调这种自由航行，你把这个地方划上界老子不接受，我就要走这么一趟。那么但是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时间点呢，就是在9月份中国举行这个 G20， 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中国要跟各方修好，不会派军舰去。然后接下来这个美国和菲律宾有这个联合的军事演习，那么美国军舰呢不会往那个地方走，所以在接下来马上奥巴马任期要结束了，美国会不会在这个选举啊到新政府交接这段时间呢就格外显得所谓的这个弱势。所以呢美国为了要表示我还是一如既往，所以美国派的军舰去，这个在几个时间上来讲是蛮有意思的。
好的，那么美国军方的说法是他这样做是为了挑战有些国家过分的海权要求，您怎么看这个美国军方的说法？
就有些国家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嘛，在美国眼里面就是今天中国挑战美国的在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霸权地位了。说起来啊，美国确实是你就他的这个军队的素质，就他的军舰的质量，就他常年在西太平洋的经营，他是一方之霸，没有话讲。奥巴马政府这个要这个所谓的重返亚洲，借着这种军事力量所展现出他的决心，这也是没有什么其他好说的。可是你知道美国所强调这种自由航行啊，就是说你不能说这个岛 因为你的力量大，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建立军事设施，建立雷达，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你的了。我的船呢，它这个航行就受阻了。美国不接受这一套，美国说我要自由航行。这个是美国从这个奥巴马总统到他的国防部长到他的这个太平洋司令，他都讲过这样的话，就是在全世界各地，美国的军舰要自由航行，美国的飞机要自由飞行，这个美国认为是事关他国家利益最重要的原则，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那么在过去，美国实际上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是不是？在南中国海这个地区呢，有啊美国分析人士认为，我们过去在南中国海这个地方就是这样自由航行，现在呢片面改变现状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您认同这种说法？
好的，这就好像这个钓鱼岛这个事情，好长时间也没什么事了嘛，七几年之后大体上就是偶尔台湾的香港啊有这个民众要强调这个是我们的，所以偶尔会有民间的活动，官方基本上都是按兵不动的。那这两年为什么又冒起事情来了呢？这个说起来固然在日本你是安倍，可是在美国啊，你也不能不讲这个奥巴马在国际事务上啊确实是铸下了几个大错。一个就是他把中国彻底推向了俄罗斯的怀抱，让这个中俄两个国家变成了一个结盟的关系，这个陷美国的利益于不顾啊。但是奥巴马他的本意不是如此，还是回到前面那个话，美国他要强调啊，他这个所谓的重返亚洲，这个重返亚洲者也就是从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到接下来一连串的中东这些事情，美国啊有点利多被分的味道。他在亚太地区啊，仿佛大家想，哎呦，这个美国到哪儿去了？然后呢，中国就快速崛起，在国力支撑下，军力的快速发展，使美国觉得他必须要有所行动。所以美国现在强调的，您说的没有错，他多少年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过去的很长的时间，中国这个海军、空军，或者是远洋的，或者是这个长距离的投射能力，那差美国太远了。现在他逐渐的要拉近了，他要这个发展他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海事安全，所以让美国就提高警觉，所以美国也必须要有所作为了。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呢，今年以来，美国已经在南中国海实行了两次这样类似的这个军舰航行的这样一个行动。那么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防务专家呢，就批评这一次的行动，为什么呢？他们批评说这一次的行动呢，没有实施他们说是更多更直接的航行自由行动。他们指责说这一次美国军舰没有直接进入十二海里，而上一次呢直接进入了十二海里。那么为什么上一次进入，这一次没有呢？
好的，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做法常常是这个所谓的虚虚实实，因为进入十二海里也好，不进入十二海里也好，它都是一个要强调这个地方是一个自由通路这个原则，没有进入海你的十二海里呢是这个自由航行，进入十二海里呢是无害通过。你要知道，美国也曾经遭到中国这样的挑战。奥巴马总统访问阿拉斯加的时候，中国的军舰就开到了阿拉斯加。开始的时候美国没讲那么明白，后来不是中国方面讲，是美国自己承认的，说中国的军舰进到了阿拉斯加的十二海里。但你进到这个十二海里呢，你这个船呢、啊、没有刻意慢下来，你没有把这个所谓这个炮衣啊拿下来，你没有把某些雷达打开，你没有任何的这种这个挑衅的敌意的或者让对方可能有所忧惧的这种行动都没有，那你就是无害通过，这个也是国际法的准则。所以美国呢今天要讲它是自由航行啊，就是在这个公海的领域，或者说它进到中国所宣称的十二海里它是无害通过，美国的做法也是这个主动权在我。当然了，可以预料得到在未来啊，美国这个地方说不定也会出现更多的中国的军舰，也不一定。你就看这一次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中国的很快的时间，一个这个导弹驱逐舰广州号，一个导弹护卫舰洛阳号，就尾随到美国的军舰这边来，然后要求对方表明身份。这个动作之快，当然了，也有人讲这是不是美中两国就是在这个就怎么演戏演给大家看，就中国是不是老早就已经接到美国的暗示啊，或者怎么样。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它这个海军的实力啊，或者是它的这个军舰的数量，或者它反应的速度啊，和过去不一样。这也是啊美国这一次啊它要表达出来，就是我要无害通过就无害通过，我要自由航行就自由航行，主动权还是操之在我，这个是美国要强调的。
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了 美国军舰采取这次行动的这个时间点，就是说呢，这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他正在中国访问，这位总统比较特别，他宣布呢要告别美国，要实行叫疏美亲中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有分析人士现在就认为呢，说美国在这个时间点上采取这样的行动，实际上就是为了警告北京和马尼拉。您看，有这个意向吗？
好的，你知道在这个1999年科索沃战争之后啊，美国有一位四星上将写了本书，里面就讲说美国的军事行动啊，很重要的因素受制于它的预算，这我们中国人都讲嘛，就拿破仑也讲过这个话，打仗的三大要素嘛，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嘛。所以呢，美国的这些行动哈，尤其是它如果不是一个船，是一个舰队行动的话，都是事先编列好预算的，这个开销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一次呢，按照美国的讲法，我们前面也提到，美国说是老早就规划好的，可是当初规划好的时候有没有要走永兴岛，这我们就不知道了。永兴岛的特殊之处，它是三沙市的所在地。永兴岛上的人口有1000人，这个当然我们特别强调人口，不能讲居民，因为它可能军队超过了这个平民百姓。然后它上面有这个军事阵地啊，它有飞机跑道，所以永兴岛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美国呢，就算是也许原先就规划又要到南海走一遭，但是是不是因为杜特尔蒂的这个做法，所以美国刻意要走到永兴岛附近，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那么还有呢，我们还是要冷静的想一想。菲律宾的做法，今天这样子啊，我们这个中国人觉得，你看吧哈，你美国人被人家抛弃了什么的。南韩总统朴槿惠呢？哎，我们习主席用家宴接待他，回去他照样搞他的萨德嘛。这个国与国之间这种交往，
国家利益，
对国家利益常常是尔虞我诈的。
对，
奥巴马政府要下台了，所以现在菲律宾可以骂他。过了2个月之后，美国有个新总统上来，他又怎么样做？我们不敢确定。但是很显然的，菲律宾的做法，他强调一个观点，就是美国这么远，美国常年跟我们之间的交往，并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他是一个真正可以信赖的。我今天要信赖中国，这个话至少有他的道理在。那么在美国的想法，这个时候美国也必须要强调他和菲律宾以及其他盟国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上个星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呢讲了一句话，他说，美国对菲律宾的种种的协助支援，双方关系的密切，这70年来啊是有这个历史见证的。所以美国这个时候的做法，他恐怕是把这个菲律宾这个字啊改成军舰啊，或者可能改成海军实力就合了。就是这个美国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军事部署，他所展现的军事能量，70年来是有历史作为见证的。
看来您非常了解这个地区的这个情况。那么中国官方的报道说呢，说中国海军的一艘驱逐舰和一艘导弹护卫舰，您刚才实际提到了，对美国的军舰予以驱离和警告。那么美国国防部披露的消息说呢，说迪凯特号驱逐舰呢，在实施这次行动期间，虽然遇到了3艘中国军舰的这个跟踪和干扰，但是没有发生意外。那么刘先生，就美中这一次短暂的这个军事接触，您还了解更多的情况吗？
我没有了解更多，但是我有怀疑更多。
好，你能不能讲一讲给我？
中国说2艘嘛，广州号、洛阳号，美国说3艘，
我也看出这一点，有点奇怪。
那第三艘是什么船呢？或者还有其他国家的船只，然后这个中方没有要求表明他的身份，所以就这样糊弄过去了呢？或者是这个军舰或者这一艘船在水下呢？我们也不知道。前2-3年前不是美国的航空母舰突然之间发现有一艘这个中国的潜水艇在附近，所以这个对于双方这种海上游戏或者水下游戏，就提供了一个新的注解。那么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大家其实都很想了解究竟还有什么样的内情。但我想起个故事，说前两年呢，也没有前两年，就是去年吧。您刚才讲是今年，这是第二次美国军舰到南海。你要连上去年10月到现在，那是第四次。就去年的这个最后几个月去了2次。有一次不是快到感恩节了吗？后来美国披露说，双方开始的时候是有点这种义正辞严的味道。后来就问说，你们在海上多久了？对方说，我们不能讲，这军事机密。你们想不想家？我们当然想家呀，回去过节啊。你们在船上吃什么？我们要就这个有那个，你们吃什么呢？
聊得挺热络
起来了，就是双方啊，究竟有多大的敌意啊？ 有时候也未必如此。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或者牵涉到主权立场的时候，双方要强烈表达自己的这个原则，这是很清楚的。
好的，那么中国日报，中国的这个人民日报呢，他那个篇社评啊是这样说的：说中国美国啊借军事行动维护霸权之举，只会更加清楚地表明中国加强国防建设的这个现实必要性，只会进一步呢激发中国增强捍卫就是自身能力的这样一个做法。决心和意志，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最近呢，在南中国海这个地方，它的确在不断地采取日益强硬的立场，加强自身的防卫。那么，观察人士认为呢，这一次美国这个行动同样还会组成一个效果，那就是北京会变本加厉地加强它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存在。您怎么看？
对，甚至接着您的话讲，甚至有人怀疑会不会设一个所谓的南海防空识别区？
对，
这个你设了个识别区，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够有效的维系你的威信。这个你讲让我们想起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美国特别派军舰到附近，到这个，然后到派飞机到附近绕了一圈，哎，就是表示说我不承认，我不接受，
还是 B52 轰
炸机，B52轰炸机。
对，
可是你再进一步看呢，这个飞机什么时候去的呢？大白天去的啊，就是它是在你这个视野很容易看到的情况下，然后呢，这个飞机他没有携带这个炸弹啊，没有携带武器，然后呢，事前他也透过什么样特别的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让中方也知道，也就是说，你设了这个区，我不承认，我不接受，我要用行动来表示我的不承认、不接受，但是这个行动却也不要让对方觉得你是蓄意挑衅，免得这种擦枪走火。中国在南海的这个军力建设是可以预期的，其实也都是正在做的。未来随着这个我们前面讲国力增强，你的军力增强几乎也是必然的。当然中国也许随着他的这个或者政治出现改革，或者内部的思维出现转变，也许呢他一些做法会有些调整，但是他要保护他在南海的利益，或者说的范围更广一点，他要保护他的这个能源啊，从中东走印度洋，然后呢经过南海到中国，这一个海事安全他是必须要强调的。所以他往后在这边呢，它所呈现的这个军力是可以预期会加强的。那么美国现在的做法，这个一方面就是说美国自己要，当然它现在可能它不一定能够像以往那样的所谓的为所欲为，但是它现在要和澳大利亚、澳洲合作，它会要和新加坡，甚至和日本合作，这是可以预期的。所以也许不一定是像这个中国媒体所讲的那个字眼的那样的强烈。但是这种态势升高是可以预期的。
好的，那么态势升高，您说紧张状态的这个升高是可以预期的。那么这种紧张状态升高到什么程度？两国，美中两国会不会在那里爆发一场规模有限的，但是是真枪实弹的军事冲突呢？我们还剩下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请您谈一谈这个问题。
好的，在历史上啊，一个崛起的大国跟一个既有的大国，常常是难以避免的发生军事冲突。但是也有人讲，历史我们唯一学到的教训就是我们很难避免历史重演。可是呢，毕竟啊，人类啊，这个知识、智慧、经验是会在累积当中的。尤其是美中之间，他们彼此现在的利益啊是如此的错综复杂，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发生了军事冲突的话，双方其实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双方也都是非常小心的在彼此调整。至少像2001年的时候发生南海撞击事件。但接下来十几年双方玩这种游戏时候都是格外克制的。过去这几年军舰的接近也是如此，双方都知道这个分寸呢越来越要仔细拿捏。中国在过去这种大国之间的交道，他打的不是军事方面打的不够多，但是这些年来累积的经验也会让他有所调整的。
好的，那么您这样讲呢，就让我想起香港的一个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这样认为呢，随着中国军力的不断提升，两国呢可能在中国防卫的这个范围越来越往外推，最后推到一个极限，两国或者发生冲突，或者发生和解妥协。好的，我们感谢中国时报专栏作家刘平先生的分析和点评。下面我把时间交给平章。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体育新闻。芝加哥小熊队曾是全美职业运动队中最长时间没有获得过冠军的球队，这也让小熊队创造了美国职业棒球联盟的一项历史。 然而在今年美国职棒全国联盟的冠军赛第六场击败了洛杉矶道奇队之后，小熊队终于自1945年以后首次将冠军的锦标带回了芝加哥。小熊队将在职业棒球赛的终极冠军赛世界大赛上与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对垒。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说芝加哥小熊队的棒球赛占据了里奇伯克人生的一大段时光，都是年轻了。
我看了57年的比赛，每一个赛季我都会看至少一半的比赛。
芝加哥小熊队的主场位于瑞格里球场，这是职棒界最古老的球场之一。在看比赛时，伯克没有把绝大部分时光都花在坐在球场里观赛，而是和他的朋友们在球场外等待接到从场内飞出来的棒球。
我捡了2000多颗棒球。
然而这些比赛用球里没有一颗是世界大赛的用球，这是因为在伯克有生之年，小熊队还没有闯进过世界大赛。小熊队上一次参加世界大赛这项职业棒球界的顶级赛事还是在1945年，但今年可能是距离登上巅峰最接近的一次。
拉斯维加斯赌场把我们定为赢得世界大赛的热门，压力立刻就来了。
在对阵洛杉矶道球队的第六场比赛中，随着太阳落山，瑞格里球场的灯光亮起，球场上每一次抛球、击球、跑垒得分都让伯克终结伴随其一生的遗憾更近了一步。
球迷们情绪激昂，我们踏上此前我们所有人都没登上过的疆场。
当道奇队最后一名队员在第九局出局，使得小熊队对道奇队的比分定格在5-0时，伯克和场内北面看台的小球队球迷沸腾了。
每个人都上蹿下跳，互相击掌庆贺，就算是陌生人也会相互亲吻拥抱。
对伯克来说，这一刻已经等待太久了。
我今年都70岁了，能有今天我真是高兴。
伯克仍希望小熊队能更上一层楼。
这是这支球队最好的时候，如果他们今年不一鼓作气拿下终极冠军，那将是挺遗憾的。
芝加哥小熊队现在前往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他们将在那里登上世界大赛的赛场，并有机会在那里创造历史。如果小熊队能赢下世界大赛冠军，这将是他们自1908年以来的第一次。美国之音法拉包，芝加哥报道。
接下来我们请宇宙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宇宙。中国河北村民贾静龙因为婚房被强拆而杀人，此后呢，中国最高法院对他的案子的死刑裁决予以了核准，在网友中引发了舆论的爆炸。那么贾静龙究竟应该是杀人偿命还是被刀下留人呢？你有什么看法？请您关注今天晚上晚些时候9点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对这个案子进行讨论。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们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